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系统神学》第46题，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临别的祷告中，为门徒求了三件事，其中有两件事呢是关于今生的，就是要门徒合而为一和离罪成圣，而且合而为一实际上也就包含在离罪成圣的要求之内。因为门徒如果不能合一，这本身也就是一种罪，因此追求合一也属于追求成圣的要求之内。由此可见，离罪成圣对基督徒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啊！正如主耶稣在临别的祷告中特别在这方面为我们代求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做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章14到19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祷告中再三的恳求上帝保守他们脱离罪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关于追求成圣的问题，我们可以分四个问题来思考。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成圣？或者说成圣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成圣也就是圣洁无罪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在思念言行上完全成圣，毫无罪污。所谓的成圣也就是像上帝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像上帝那样完全仁爱公义圣洁毫无瑕疵，因为上帝乃是唯一的圣者。天上的圣使者在上帝的宝座前昼夜不断地称颂上帝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4章8节。主耶稣也勉励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所谓的成圣也就是诚意的意思，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成圣和诚意两个词语是轮换使用的。在罗马书6章当中，他先是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随后又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7章16节19到22节。由此可见，成圣也就是诚意的意思，而所谓诚意也就是要我们像主耶稣那样完全的行义，毫无罪愆，因为主耶稣乃是唯一的义人。约翰一书2章1节。圣经上也勉励我们要在主里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7、18节。所谓的成圣也就是要守全上帝的律法，包括上帝十条诫命的属灵精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而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且不断地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约翰一书3章4节，马太福音5章21到32节，22章37到40节，以西结书33章7到9节。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必须追求完全成圣呢？ 这至少可以分四点来说。第一点，要得蒙主恩的拯救，承受永生，就必须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一切的罪，不但恳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自己一切的罪，而且也恳求主借着圣灵的洁净更新重生自己的心灵，并且靠着圣灵的帮助开始追求完全成圣。正如主耶稣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15节，使徒行传2章38-39节，马太福音19章17-26节，约翰一书3章4-8节。第二点，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也必须追求完全成圣。从消极方面来说呢，人如果有任何一点罪不肯悔改，都会使圣灵担忧的，自己的心中也会感受到圣灵的责备而不平安。如果继续不肯悔改，就会进而消灭圣灵的感动，自己的心灵也就变得更为麻木和刚硬了。如果长久的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心灵刚硬到不可能再被圣灵感动的地步，这样也就等于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注定了自己永远的灭亡。因此圣经上也劝告我们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4章30节，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更要防止犯亵渎圣灵的罪，马太福音12章31-32节，希伯来书3章12-14节。因此，任何一个信徒或者是主的仆人，如果放纵自己任何一点罪而不悔改，那都是危险的。我们所不愿悔改靠主战胜的罪，至终必要完全战胜制服我们，而使我们灭亡。正如使徒保罗以身作则地教导我们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格林多前书9章27节。使徒彼得也曾发出严肃的劝告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彼得后书2章20-22节。而从积极方面来说呢，当一个人的心灵品格日益成圣了，也就说明他的属灵经验日益加深了，他的属灵生命也日益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这样也就更有助于他在主里不断地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章12节，也就是使他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甚至永不失脚，并且分分复复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章5-11节，提摩太前书6章11-12节、17-19节。第三点，我们如果要在今生做一个大蒙上帝眷爱和重用的人，也必须追求完全的成圣。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今天呢也是劝勉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主耶稣也劝勉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10节。我们看到先祖亚伯拉罕所以能成为大蒙上帝眷爱和赐福的人，甚至使天下万国万族都因他得福， 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谨守遵行上帝一切诫命和吩咐，在上帝面前做完全人，创世纪的17:1-2。正如上帝指着他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创世纪26:5。我们也看到先知但以理，所以能一连三次被上天称为大蒙眷爱的人，并在外邦的朝廷为上帝做荣美的见证，也是因为但以理有着极其美好的灵性和成圣的品格。我们还看到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所以能成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也是因为她是心灵圣洁的童贞女。我们如果要做一个蒙大恩、蒙大福、蒙大爱、蒙重用的人，也必须效法先贤的榜样，在主里追求完全成圣。第四点，我们如果要在将来上帝国里蒙大爱、得大赏、被重用，也必须追求完全成圣。在上帝眼中看来，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聪明、才智、学识、地位，而在于他的基督化的爱心和品德，在于他的心灵品格完全像天父的程度。马太福音5:48，哥林多后书3:18。现在再来思考第三个问题，人能不能达到完全成圣呢？这要分两点来说。首先应该说，靠我们人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但是靠上帝凡事都能。正如主耶稣某次在论到财主进天国的问题时所说的，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主耶稣另一次呢又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9:23。其实主耶稣的救恩就拥有无限的大能，不但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呢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21。能使我们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成圣，因信成义。众多的应许，主还赐给我们一个有关祷告的奇妙应许，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所求的必须符合上帝的旨意，对我们真正有益处，而我们为自己的品格成圣而祈求，显然是完全符合上帝旨意的，也是上帝极其悦纳的。因此上帝必定要应允我们的祷告，而帮助我们达到完全成圣。主耶稣在八福中也已经亲口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的饥渴慕义呢，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更是指因信诚义说的。主在这里应许我们，凡不断因信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一切的罪，也就是使我们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因信求靠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不断的因信诚义的人。主必要以无限的大能成就我们的心愿，使我们得到饱足。正如经上所说的，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20。主耶稣在三篇宝训中也曾勉励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主上帝在古时向99岁的亚伯拉罕显现时，也曾经勉励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创世纪17:1。我们知道主的每一个吩咐，每一个命令，本身也就是一个应许，因为主绝不会吩咐我们去做一件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主既然吩咐我们要做完全人，甚至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实际上也已经应许必然要帮助我们去做完全人。使徒保罗也祝祷勉励我们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提撒罗尼迦前书5:22-24。怀艾伦在《历代愿望》一书中提到，上帝为他儿女所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的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的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的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如果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喜雀跃，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一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成圣洁的性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呢，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同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312-313。众多的榜样，圣经上除了上述这些宝贵的应许外呢，还为我们记录了许多品格成圣的完美榜样。首先，主耶稣就是我们品格全然成圣的最完美的典范。虽然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15。主耶稣一生中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犯过一点罪，而且呢，就连在他的思想意念中也从来没有过一点罪污，以致撒旦在他的心灵中没有任何的立足活动的余地。正如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向门徒所表露的情况，主耶稣对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14:30-31。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所以能全然成圣，并不是因为他具有神性，或想有些人所错误推论的是因他取得亚当犯罪堕落前的人性。如果是这样，他就不能成为我们人类的榜样。实际上，主此时已经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他已取了像我们一样的具有人性软弱的身体。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2:14-18。主耶稣一生中所以能毫无罪污全然成圣，实际上是因为他借着信心的祷告不断地住在父里面，父也不断地住在他里面。约翰福音14:10-14，并不断地靠赖上帝圣灵的大能。约翰福音3:34。而这样的恩助也是我们信徒所能得到的。约翰福音15:4-10。主耶稣既能靠着上帝的帮助而过成圣的生活，就保证我们也能靠着主的帮助而过成圣的生活。正如经上勉励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14-16。华艾伦在《历代愿望》一书中说，上帝的儿子即使取了亚当在伊甸园尚未犯罪的人性，已是无限的屈辱，何况耶稣所接受的竟是经过4000年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性，像亚当的每个儿女一样，耶稣承受了普遍的遗传规律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可在他属世祖先的历史中窥见一斑，他带着这种遗传来分担我们的忧患和试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无罪生活的榜样。历代愿望4:16。另一章呢又说到，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30。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也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118。除了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最完美无瑕的榜样外，其他众先知、众使徒和众圣徒也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完美的榜样。例如以诺、挪亚、约伯都曾被称为当时代的完全人。如经上论到以诺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上帝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经上又论到挪亚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上帝论到当时代的约伯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又如先知但以理也一连3次被加百列称为大蒙眷爱的人，可见他的心灵品格是多么的圣洁、公义和仁爱，是多么的讨上帝的喜悦啊。使徒约翰和保罗成圣的经验也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约瑟生性暴躁，受了亏负就要报复，曾被称为雷子，后来被主的爱融化，被主的灵改变，而在主里成为大有爱心的谦卑柔和的使徒。使徒保罗初信主的时候曾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后来他学会了依靠主，他做祷告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18-24-25。他甚至也向我们做出这样荣美的见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我们要终身不断地在基督里追求完全，我们都能达到不同程度的相对的完全。由以上所述可见，我们的人性虽然是软弱的，有犯罪倾向的，但靠赖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必能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和犯罪的倾向，必能使我们不断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但我们也要认识，成圣是我们终身不断致死自我和顺从上帝的结果，而且我们个人在基督里今生所能达到的完全成圣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们基督徒是要活到老 悔改到了，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诚意诚慎的崇高程度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需要时时不断的，天天不断的，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也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也就是因信称义。主耶稣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天父的完全是绝对的完全，我们个人在主里今生所能达到的完全都是相对的完全，而且个人最终所能达到的完全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天父那样绝对的无限的完全，因此我们要在主里终身不断的努力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也就是要求靠圣灵的大能，终身不断的默想和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的，他虽然在灵性品格上已达到很高的境地，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但同时他也谦卑地教导我们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3章8到15节。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人何时自称自己已经圣洁，他们便是提供了一个足够的凭据，证明他们离开圣洁的实情还很遥远。他们看不出自己的弱点和缺乏，他们认为自己是反照着基督的形象，全是因自己对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与他们救主之间的差距越大，那么在他们自己的眼中看来，他们越加显为公义的。成圣的人生第1章第7页。在另一处又教导我们说，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一时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微薄而间断的努力绝不能纠正过错，也无法造成品格的改善，唯有借赖恒切的努力，辛苦的锻炼与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得胜啊！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服那残累我们的罪。只要我们依稀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奢言的。我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众使徒和众贤之中，没有一个人自称是没有罪的。凡曾过着与上帝最亲近之生活的人，凡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故意犯一件错行的人，凡曾蒙上帝赋予神圣亮光与能力的人，都承认他们的本性是有罪的。 他们既不靠肉体，也不声称自己为义，而完全仰赖基督的义。凡仰望基督的人都必如此。我们愈意就近耶稣，就愈意辨识他圣德的纯洁，愈意看出罪的非常邪僻，我们也就愈意不敢高抬自己了。心灵就必不断的渴慕上帝，也必做经常恳切而痛心的认罪，并在他面前自卑己心。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上，每前进一步，我们的悔改就必加深一步。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使徒行述第五十五章四百六十七到四百六十八页。真正成圣的意义呢，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顺从，完全的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归于上帝。我们的良心必须洗净，除去死刑，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固然仍未完全，但我们却有特权从自我及罪恶的残累中打开一条出路，进到完全的地步。伟大的可能能性，高尚而圣洁的成就，乃是人人力所能及的。使徒行书第55章470到471页。当你的心灵渴慕上帝时，你必会发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多而又多。当你默想这些丰富时，你就必能获得他们，也必能表显救主牺牲的功德，他公义的保障，他智慧的丰盛。于是他的能力必要将你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地呈现在上帝面前。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使徒行述第五十五章四百七十二页。感谢上帝，我们看到幕后的十四万四千人都是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七章十四节，说明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同时经上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十四章五节，说明他们也都是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最后再来思考第四个问题，怎样才能达到完全成圣呢？总的来说，要学会完全依靠主。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学会完全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具体来说，第一，要学会祷告，学会求告主名，要学会凭信心求，恒切求，抓住主的应许求，并且要在祷告中立刻求得主的救助，正如立刻求得赦罪之恩一样。不是要求主以后帮助我，而是要求主现在立刻借着圣灵洁净我的心灵意念，并救助我离罪成圣。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五节，二十五章二十八节，因为人的心灵意念洁净了，人的生活言行也就自然洁净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箴言书二十三章七节。此后还要不断的信靠主，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任何以试探的引诱影响。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一旦发现试探影响了自己的心灵，就立刻呼求主的赦免、洁净和救助，更要积极保守自己的心灵，常在信望爱中，常在主的恩惠中和主的话中。总之，我们要恳求主的圣灵时时不断地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能将上帝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能使我们不断地离罪成圣，结出九种圣灵的美果，能使我们不断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罗马书五章五节，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第二，要学会读圣经，学会默想主的话。主的话有创造的大能，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九节，也有救赎的大能，能使人重生得生命。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能培养人的灵命。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能洁净人心。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节，能使人成圣。正如主在临别祷告中为门徒所求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十七节，主的话也是圣灵的宝剑，能刺透人心，解除罪恶。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甚至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因为圣灵总是不断地借着主的话而运行在人心里，使人立志行事，成就上帝的美意，使人心灵品格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灵感的诗人在这方面也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他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和救恩，他在诗篇中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的二节三节，十九篇的七到九节。又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耶和华啊，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诗篇119篇97节166节174节。但愿我们都能效法主耶稣、众先知和众使徒的榜样，时常不断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靠着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不断遵行上帝的律法、真道和旨意，不断因信求得赦罪称义，不断靠主追求完全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的考验，直到欢然迎见主的圣面。